斥程度，恐惧又可以称为惧怕、惊惶、害怕、退缩、畏惧、胆怯、忧虑、焦虑等等等等。今天我不是从心理学跟医学的角度来分享什么命题，所以差不多就可以了。反正恐惧的意思就是因为害怕而不敢向前，退缩的意思。我退休之后呢，随着站在年纪大了，就感到胆子好像越来越小，记忆力呢也差了，事情多了就害怕，经常害怕有没有该做而还没有做的事情呢？我的好朋友比我年长10岁，他的体力不如前了，他最害怕的是什么？是跌倒。年轻人跌倒了没事，倒了起来就是的，但年纪大了不是这个情况，所以他非常害怕。最近啊，我这个朋友他办事了，比年轻人还着急，想到的是马上要做，原来他是害怕不马上做被我忘掉。其实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年纪大了不能承受太多的重压，完成了一件事就没有一件事来压住他了。他顾虑的事情呢还有很多，他晚上也不敢多喝一口水。年轻人你们也不知道，年长一点的也不明白，半夜需要去洗手间之后呢很难再入睡，这才是他真正的恐惧。年轻的时候长途飞行倒时差3天5天就可以，我一天就可以，我年轻的时候。但是他说现在倒时差要1个月才能恢复正常，最要命的是他1年要长途飞行几次，想起也恐惧啊。生活上的恐惧忧虑是可以慢慢的调整来面对的，调整之后呢的确可以减轻了它对你的影响，但有一些恐惧是你无法控制的。很多时候你的敌人便会利用这些恐惧感来打扰你甚至控制你。其实恐惧是撒旦最常用和最厉害的武器，许多圣经中的人物都经常被这些恐惧的灵来攻击而在主的面前跌倒了。我举一些例子，一个亚伯拉罕因为惧怕埃及人杀他，不说话，说他自己的妻子为妹妹，差一点闯下大祸。第二，以色列的12个探子看见迦南地的迦南族人高大威猛，其中有10个人因为恐惧不敢进攻，只有迦勒和约书亚认定这是神应许的流来与蜜之地，应该马上进攻，而且可以得胜。第三，扫罗王因为恐惧大卫会取代他的王位，多次来狙杀他。还有呢，第四，先知以利亚因为惧怕敬拜巴利的王后耶洗别，会诈害于他，因此逃命，甚至求死。第五，使徒约彼得因为恐惧3次不认主，是吧？只有5个，圣经经常有提到的大人物，我们可能不说了，他们是大人物吗？撒旦肯定会扎大那个火力来攻击他们，对吧？技能，这是撒旦常用惯用的伎俩。那么，这个也是对我们很有用的武器。我们生活上是不可能避免遭遇到恐惧的攻击的，比如我们会惧怕失去工作啦，惧怕身体受到伤害啦，也会惧怕 剩下的地方的传道人、传道者，他更受害怕、受迫害，甚至要作乱和恐惧。不管你是怕，你不怕，其实恐惧会一直在玩弄我们。撒旦会利用这些机会让我们跌倒。当这些恐惧临到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来面对？今天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个人物，大卫。他的一段的经历是儿童跟少年主日时第二个课程，我也是50多年前第一次听到。你们猜到了吗？刚才读的经文都有了，就是这一段牧童战胜巨人歌利亚的故事。不过大家放心，今天我讲的故事不是为小朋友准备的，今天这一段是成人版。好，现在我开始讲故事啦。好，我们先去祷告。求真理的圣灵临在，帮助仆人传讲你的信息，让听得讲我们的教训。其实今天相关的经文很多的，整个十七章，刚才主席跟我们选读的例论是大卫自动请缨出见歌利亚，以及如何战胜的情况。经文中，讲述那个对战的描述很少。你们喜欢看武侠小说吗？这一段跟台湾的那个作家古龙，他写武侠小说的风格非常像。古龙最喜欢写什么？打战之前的气氛，然后对战的人的心理状态，描写很多风，大大的风，剑很锋利的剑，然后讲了很多，然后到最重要的时刻到了，主角拔剑，剑一出，对方死了。今天我们要细看的，也不是对战的那个过程，而是前因和后果，看一看怎样帮助我们能够面对恐惧。菲利士人是在主前1200年从爱琴海一带移居到巴勒斯坦的一支海上的民族。当时他们定居在以色列的南部，曾多次试图的北上，越过了中间的山脉来占领以色列的领地。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想先跟你们讲两段以色列人跟腓力斯人征战的事。第一件呢，就是以色列人曾经靠神反败为胜；第二段就是靠神来得胜。我们先看第一段。第一段是撒母耳记上4:1-2，也是十四时代的最后一战。作为撒母耳的师父以利，肩负着士师、先知和祭司的身份40年。由于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他们以为代表神同在的约柜就是神，甚至把那个约柜也抬到战场上。由于对神错误的认识的缘故呢，以色列大败，甚至约柜都被夺走。由于腓力斯人对耶和华不敬，结果呢，引怒了神，神降灾给以色列存放约柜的5个城市。你看到没有？5个城市，他整个城市有事了，他就搬到另外一个，走来走去，结果呢？每到传放约柜的城市中的居民呢，都得病，苦不堪言。结果呢，腓力斯人要主动的送回约柜，其实以色列人靠神反败为胜的经历。第二是撒母耳记上14:6-15，我们看第6节，这 就是以色列人主动攻击非利士人的营地，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虽然只带兵1000人，但他知道耶和华毁灭以色列的军队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由于约拿丹的信心起誓，神令非利士人战惊慌乱，结果呢，这次战役也是以色列军大胜，这次是靠神得胜。可是这2次的失败的经历没有让非利士人吸取教训，他们等到适当的时候，他们还是不再来攻打以色列。这个时候扫罗王虽然知道使到以色列得胜的是耶和华，但这个时候以色列的扫罗王他骄傲自大，违背了神的命令。耶和华神已经厌弃他，并且叫撒母耳另高立了大卫，以后会取代扫罗为王的。当耶和华的灵离开了扫罗之后呢，恶魔便来打扰他，令他烦躁不安。就是这今天的故事的前一段就是这样，这概念呢，你们已经是吗？所以呢，今天的经文这一段呢，就是非利士人又来挑战以色列人了。当然，他为了洗刷了上一次战败的耻辱了。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想攻上以色列。我们先看1-3节，十七章是以战场为背景的。当时非利士人大军压境，安营在犹大境内的梭哥和亚西加中间。这个地方取于那个伯利恒，只有24公里。扫罗也带领以色列的军队出来迎战，双方各占一个山头，北面的是以色列，南面的是非利士人，中间是一个河谷的平原。古时的征战常常都采用以战士1-1的比武来决定胜负，赢了便士气大振，输了变为很容易溃败。4-10节，结果呢，非利士的军队派出一个人出来讨战，这个人叫歌利亚，他是亚拿族人，就是刚才提到12个探子在迦南地见到的巨人。他身高6.01米，戴铜盔，身具铠甲，重5000个舍克勒，腿上有铜护膝，2肩中间附铜枪让粗鲁之末的机轴，铜枪重600舍克勒，有一个拿盾牌的人走在他前面，不明吗？现在是我把它换成现代的高度跟重量，你看他身高2.9米，9寸半。你们知道在 NBA 打篮球好多年的姚明他多高吗？
76。
2.26，76寸而已。这个巨人比姚明高出2个头，他身穿的护甲共重57公斤啊。我相信在座好多姊妹啊都没有这个重量。他身穿的铠甲已经57公斤了。还有呢，他铜器的枪头7公斤，你看这个巨人早晚的出来骂阵。8-10节，他就说，我今日向以色列的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见到，愿能把我杀死的，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我就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的仆人服侍我们。当然仅是歌利亚乐观的意愿而已，但是呢，他这样骂阵的结果呢，恐惧的气氛笼罩了整个河谷， 每个人都怕，就这样耗40天，以色列没有一个人够胆出来迎接。当然没有人出来了，因为连王都极其害怕。我们看看11节，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其实我们看看9章第2节，我们行图，其实扫罗都是很厉害的，他的身体就已经高出一个头，他也不是像我的这样的身材啊，比普通人再高出一个，比我高出2-3个头啊。而且呢，他曾经带领军队战胜过非利士人，但其实他是极其害怕，因为这个巨人令到以色列全军弥漫着恐怖的恐惧感。人若失去了神的同在，只能看环境，只能看自己的能力。扫罗在这个时候的环境上自然非常害怕。你们看24节，因为属肉体的人总会害怕比自己更强大的肉体。正在这个时候，17章一风一转啊，我们就看到一个小小年纪的大卫出场了。这个时候他的父亲耶西已经老迈，他是犹大支派的，他的家在伯利恒，他有8个儿子，其中最年长的3个儿子都跟随大卫出征。其实他3个大儿子是服兵役，跟着大卫来。有一天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跟大卫说，你放下你看管的羊，送食物给在战场上的哥哥们，定下他们问安。所以他就从伯利恒去到那个河谷的地方，刚才我说是24公里啊，你开车很快就到了，对吧？他到了两天，他到那个营地的时候呢，刚巧那个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就列阵，刚才列阵彼此相对，格利亚讨阵的话声如暴雷的好大声，大卫听见了。以色列人看见那个巨人呢，就很害怕，有些逃跑，因为真的很害怕，9尺半的高度啊。这时，扫罗王已经下了重赏，只要能将非利士人杀了，王必赏他大财，并将自己的女儿许配他为妻，并且在以色列人中免他父亲的纳粮当差，所以不需要纳那个粮税，他的儿子们也不用服兵役了。大卫当下立誓要除掉这个以色列人的耻辱。当然他不单单是为了王的赏赐，而是因为这个未受隔离的非利士人仅向永生神军队骂阵40天，他便决心要杀死这个狂妄骄傲的敌人。31到33节，有人将大卫带到扫罗的面前，大卫激动起兵的出战。大卫这个牧羊少年的形象使到扫罗不忍让他出战，他认为让他去对付这个凶猛的那个哥利亚，等于送羊入虎口，没有分别。使这个少年惨遭杀害时，他也有点不忍心。但是到34到37节，大卫告诉扫罗王，他并非毫无准把握的，他曾为父亲放羊的时候遇见狮子和熊来攻击羊群，他也曾追赶那个狮子和熊并击打他们，将羊 羊羔从猛兽的口中救出来，他明确地向我表达了耶和华救他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他脱离这未受隔离且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的非利士人的手。38-40节，虽然这个时候神的灵已经离开了扫罗，但他曾经经历神的能力，他渴望神的能力再次在这个上人的人的身上来施教，所以王的答应了大卫去引荐哥利亚王，并脱下了自己的战衣、铜盔、铠甲给大卫穿戴，能够穿戴王的装备是何等大的荣耀，何况他已经被高立为王了，何乐而不为呢？但大卫没有被这种虚荣来吸引他，他以穿冠、穿厚、行动不便为理由，玩去了王的装备，他仍然穿上牧羊人的衣服，手中拿杖，并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头，放在牧人的囊中，手中拿着水，率使的一机器人便去迎敌了。41-44，非利士人也战战迎着大卫过来，他看见大卫甚是年轻，而且毫无装备，并指着自己的神来咒骂大卫，扬言必胜，成为将他的肉跟松空中的鸟、田野中的走兽吃。我们看大卫怎么回应45-49节。大卫却对哥利亚说：“你来攻击我是靠弓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的耶和华，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我必。”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中，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的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影片上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耶和华，我必将你们交在他们的手中。双方边骂阵边向对方跑去，到了双方的距离比较近的时候，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旋摔出去，速度极快，打中了非利士人的前额，石子进了二代，他便扑倒面临于地死了。是跟古龙的很像吧，没有什么他出来就死了。大卫的刀便跑过去拔出哥利亚的刀，割着他的头。非利士人看见讨剑的勇士死了，就都惊惶逃跑。以色列人唯有犹大人便起身呐喊追赶非利士人，非利士人这个时候成了惊弓之鸟，四散逃跑，溃败了以色列人得胜。整个故事的前因和经过都在这里，我已经根据经文跟你们都说了，现在我们来挖深一下。这是一个以小胜大的以弱胜强的故事，所有以色列的军队都惧怕，连身经百战、装备精良的扫罗王也惧怕。为何一个年少的牧羊童反而不惧怕呢？只是初生之犊不畏苦的无知吗？还是有别的原因呢？刚才我引述了两次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的征战，第一次非利士人赢了，甚至把约柜也夺了回去，但耶和华的全能让以色列人反败为胜。第二次，扫罗的儿子约拿单主动的攻击非利士人， 他是深知道是以色列人得胜的是耶和华。两次作战的经历，作为外邦人的非利士人，可以服侍以色列神的能力，但扫罗王不能也不应该忘记耶和华的能力和以色列得胜的原因。但现在他的表现是恐惧害怕，但大卫却没有忘记了神的同在。他曾经经历神的同在，而且在狮子和熊的口中救回那个羊羔。他也深信神会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只是由于相信而产生的镇定。没了恐惧之后，头脑变清晰了。大卫很清楚当时的情况，他也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其实大卫一直在盘算上面的三点。我们先看大卫的盘算，其实他是对局势进行的分析。他的分析是这样：哥利亚强者未必强，我大卫弱的未必弱。第三，信靠神，他认为可以弱信强。好，我们先看第一点，哥利亚为什么强呢？未必强吗？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都认为哥利亚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勇士，令人望而生畏，因为他长得极其威猛，如此问了，他装备精良，在打架中呢，攻击力和防守力也极强，而且呢，他身经百战。但在大卫眼里，这样的一位高大的勇士也不是无懈可击的。哥利亚引以为傲的高大身材和淳朴的武装，却因为装备沉重，导致行动缓慢，来不及闪躲大卫的攻击，被大卫的狮子一举击中，险恶制胜。从哥利亚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强者的强项，或是引以为傲的优点，有的时候可能成为弱点，甚至带来致命的后果。强者未必强。第二，大卫与哥利亚相比呢，显得特别弱小，而且他还是个少年，在身高上有很大的差距，而且大卫完全没有作战的经验，他只不过是一个牧羊的人，是战场上的门外汉，这也怪不得哥利亚轻视他。当双方的军队僵持的时候，没有人看好大卫。当时大卫的三个哥哥也在战场，他的大哥以利亚甚至责备他不该来到军营来添乱。扫罗王起初也认为他太年轻，不应该冒险。但大卫以曾经打死过猛兽的经历来说服了扫罗。危机的时候，没有人主动请缨，面对军队的士气低落消沉的局面，扫罗只能同意大卫去迎战。大家都觉得与哥利亚相比，大卫是个弱者，但结果出人意外，大卫仅用一颗石头便打倒哥利亚。大卫个子小，没穿战衣，所以他身轻如燕，动作灵活，他的矮小身材、轻松的装备、轻不成武器的石头，恰恰成为击败强敌的外在的关键。从大卫身上，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所谓弱点，如果能够使用的恰到好处的话，也能成为强项，甚至到可以是弱者变成了强者。所以弱者未必弱。第三，信靠神以强胜弱。大 投机以及小聪明的扫罗劝阻大卫的时候，大卫说自己曾靠耶和华脱离险境。大卫迎见哥利亚的时候，他宣告自己的信心，告诉愚人他是靠耶和华来迎战的，在他们看来征战的胜败存在于耶和华，因为神的灵已经离开了扫罗。他当然没有这个信心，而且害怕，因为他没有了大卫这个信心的体验。以下三点是大卫在迎战想去跟哥利亚迎战的时候他的盘算，但我认为还有第四点。所以第四点呢，其实大卫有充分的准备。从大卫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信靠不是盲目空讲理论的，而是有具体的认知和行动的。我看第一点，他认清自我。当大卫的职责是帮助父亲放羊，他的角色就是牧羊人。在前往营地送饼之前呢，大卫先将自己的羊群交付给人看守，他没有忘了自己的身份和责任。虽然那个时候撒母耳已经在他父亲和众兄长面前正经见证一下高立了他为王，但如今扫罗王还在啊，不可被取代的，否则呢便是谋权篡位了，是吧？当扫罗王把自己的战衣给他穿的时候，他是穿不惯，行动不方便。大卫自知穿牧羊人的衣服才能更好的发挥他的战斗力，不会穿上王的战衣觉得虚荣和虚名。他的自我认定是明确的，我们也应该对我们的身份有更清楚的认定。基督徒不仅有天国子民的身份，更要认定自己在人群中的位置和责任。我们应该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第二，大卫勇于担当。大卫迎战哥利亚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呢，是他不容对方辱骂有真神的军队，他要除去以色列人的耻辱。面对哥利亚是个专门训练的以色列的士兵，和扫罗王都恐惧，何况一个手无寸铁从未想到上阵打仗的少年呢？在危机困境前，大卫信靠耶和华，他不惧怕大敌当前，他勇于担当，为国家为同胞的命运而战，结果呢成为一系列的祝福。从大卫的身上我们学到，信靠神就要与神有生命的相连。当我们结出相连联系中获得的生命力和责任感呢，我们要见证出来，勇于担当，为国家为社会的责任，成为众人的祝福。第三点呢，大卫善用谋略。古代的战争不外乎有三种的方法，第一就利用战车战马来交锋，是吗？第二，这个步兵传出的武装，然后排阵对阵，就第三种攻战机选互相发射。很明显，哥利亚打算用第二种的作战的模式，但大卫呢，他的策略却是第三种，他以其擅长的摔蛇的机选，以己之长攻敌之短。从大卫在溪水精心挑选光滑的石头这一个举动，我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思维慎密的人。 他善用策略，懂得变通，找出哥利亚的弱点，弱点改变建树，又善用自己的长处和周围的资源，最后打败敌人。一个信靠神的人也要学习大卫，面对恐惧的时候仍然能够思考，根据 实际的情况来解决问题。第四点，他有充分的准备。大卫在牧羊的时候遇见猛兽攻击和羊群，他会以自备的投石的机旋来打死野兽。根据这个考证，大卫用的那个摔死的机旋其实是一种非常威力强大的武器。我们看看上面有个图，这个石头啊，我以前都搞错了，我以为是一个小的石头，其实不是的，是网成这么大的石头。这个是在考古发掘出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丹佛我现在还有存放。原来是这么大的一个石头，机旋呢是怎样的？一般呢就是用皮带和布来做成的，长长的一端的皮带固定在手腕上，中间的那个布呢就晒一张图，中间的布呢就是放着石头，另外一条长长的带呢就握在手中，然后呢它就像脸球运动的一样，它的飞动，当它产生了一定的速度的时候，然后手中的皮带放手，那个石头呢就也破飞出去。这个时候石头的杀伤力是致命的，大卫在旷野放羊的时候肯定也经常训练，他有充分的心理和能力的准备，他不是盲目的去迎战强敌的，他有信心之余呢也有充分的准备。神的恩典往往就是给那些要充分准备而且殷勤的做工的人的。中国人的智慧易经也说了，天道酬勤，并是这个意思，意思是上天会按照每个人付出的勤劳再给他相应的报酬。当然这是中国人的智慧。大卫与哥利亚之战是一场以弱胜强的战役，也是一场突破恐惧之战。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强者未必强，弱者未必弱。这场战斗的胜败取决于大卫一信的信心。大卫的信心也照到我们对神的依靠，不是盲目的空有理论的，而是要需要认清自我，勇于担当，以及有充分的准备。求神让我们在恐惧临到的时候，我们先思想神的同在，求神先安静我们，让我们能够看看神的作为。最重要的是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否则在恐惧的面前我们便立即就未战先败。万军的耶和华，就我们出席入生的耶稣基督真理的圣灵，我们感谢你为我们传流战胜恐惧的秘诀。你说爱没有惧怕，爱情完全就惧怕不去。你又说要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求主在我们恐惧引导的时候给我们指引，为我们加力。听我祷告，奉主名。
Thank you.